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再读一遍哈，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哈。是吧，孩子，真的是把你的众儿女众子民，是吧，一切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仰望你的手中，是吧，这是你草场上的羊，请你亲自的来祝福，来喂养，是吧，让你的众儿女充满了你的喜乐，充满了你自己的能力，是吧，充满了属天的盼望，是吧，充满了得胜的力量，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谢谢你，请你今天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是大有盼望、充满喜乐的神，阿们。啊，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一些服事的原则哈，就是服事要按照恩赐，啊，要在啊身体的原则里边，在信心的原则里边来服事哈。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些服事的原则哈。那首先我们要啊，先要讲之前，我们先。啊，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首先我们先啊看一下圣经怎么讲殷勤和懒惰这两件事情哈。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在那里说哈，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啊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第二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这里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三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你看，在这三段的经文里边，我们都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conclusion， 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是非常的忙碌的，是非常殷勤的在服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两次都记载耶稣在地上服侍，他在走遍各城各乡，他在那里医病，在那里赶鬼，在那里传讲天国的福音。在马可福音甚至记载，他说他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是非常殷勤的，是非常忙碌的。好，我们再来看保罗的服事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哈，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保罗说，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保罗连坐监他也觉得是比较多的哈。好，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第三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保罗这里说，他说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最后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四节到第三十五节，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吃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在这些经文里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保罗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是非常劳苦的服侍，是非常殷勤的服侍，甚至有人讲哈，保罗是白天的时候他在讲道，然后呢就开始支帐篷，晚上呢不睡觉，整夜都在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服侍是非常非常忙碌和殷勤的服侍哈。最后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看到圣经怎么样来讲殷勤和懒惰的。我们翻到箴言哈，圣经的箴言在圣经的中间哈，圣经箴言第六章，在圣经旧约的506页哈，箴言第六章第六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箴言第六章第六节，旧约的506页，这里说，他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然后呢，再看第二段经文6章9节到11节，这里说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适合每天早上给我儿子读一遍。我们再来看箴言第10章第26节哈，10章第26节啊，这里说哈，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我们看12章24节，第12章24节，这里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我们再来看第12章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我们再来看13章第4节，第13章第4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15章第19节，我们再来看15章第19节，这里说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我们再来看19章第15节，翻到19章第15节，19章第15节，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19章第24节，懒惰人放手在坛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我们看20章第4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21章第5节，恶人发达21章第5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好，我们看21章第25节哈，21章第25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22章第13节，我们看22章第13节，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22章第29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好，24章第30节，24章第30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塌陷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见就领了训回，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26章13节，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手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哈，但是所有的这些经文我们都要建立一个最深的一个根基。那这个根基就是让弟兄姐妹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怎么样说懒惰和勤奋。所以保罗在这里罗马书他说殷勤不可懒惰，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神是非常喜悦殷勤的人。弟兄姐妹能不能跟我一起说，神非常喜悦殷勤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世界上许多殷勤的人，他知道了，也许他不知道神，但是他遵循了神的这个殷勤的律，同样的，他就会得到圣经里面在这里所讲的一切殷勤人神要赏赐给他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非常喜悦一个殷勤的人，那么神更是喜悦一个殷勤来服侍他的人。同样我们也可以得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神不喜悦一个懒惰的人。前一段时间有人跟我说，他说这个懒惰是现在科学发展的根基，就是因为大家太懒，所以发明了很多机器，你知道。这个话我讲的我还要好好再思想一下啊。显然神是非常不喜悦懒惰的人。而且呢，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神的仆人，那些神所喜悦的伟大的神的仆人，都是殷勤来服侍主的，没有一个是懒惰的。当神创造了亚当以后，就使他在伊甸园中修理看守，神没有让伊甸园中的亚当天天只是吃饭喝酒和睡觉，而是让他修理看守。显然殷勤的工作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要再跟我讲一下，殷勤的工作是神的旨意，是神对我们人生的一个设计和安排。神对我们人生的设计不仅仅吃饭喝酒睡觉然后看电视，显然这样的人生不是神对我们设计的。以前我儿子在看一个卡通的时候哈，我有时候出去在这个客厅，我就发现他看这个卡通，有一个他说这个科技太发达了，发达到一个地步哈，那个人哈什么都不需要做，所以呢每个人都长得很胖，在一个宇宙飞船里面，每个人都长得好胖好胖，都躺在那个椅子上，他这个手哈只有这个指头，只要一动，所有他想要的东西都可以来，所以每一个人这个胖到都不能走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到最后最后我们都变成这样了，大家都不需要做礼拜，就在家里面手一晃，这个牧师就开始讲道了，你知道吧？然后在那里都变成这样了，每一个人都胖的没法走路。所以当那个飞船一弯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胖子全部都掉下来，然后都没有办法爬起来，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我们人生的设计就是要殷勤的来工作的，而殷勤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刚才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祝福一个殷勤工作的人，在箴言里面他说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第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第三，他说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第四，他说殷勤的人必得丰裕。第五，他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在这里讲，不仅要殷勤的工作，还要殷勤的来筹划，就是你的身心灵都需要殷勤的。神是喜悦并且神祝福一个殷勤的，所以我们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得到几个结论，神喜悦殷勤的人，神不喜悦一个懒惰的人，而且神会祝福一个殷勤的人，而神设计的人就是
殷勤工作的，这是神对我们人生的一个设计和安排。神不祝福懒惰的人，有太多的经文刚才说到这一点，这个懒惰的人哈，这个在睡片时贫穷就会追上你，或者说懒惰的人给自己找借口，他说外边街上有狮子，我如果出去的话必被狮子所杀。所以你就看到懒惰的人哈，就把手伸在盘子里面，这个撤回来他都觉得很累。然后呢还说懒惰的人打完猎了以后呢都懒得去烤他所得的，哎呀这个实在是太懒了哈。当然懒惰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正常状态。这个我看每一个人好殷勤工作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把脚翘在桌子上，然后在那里喝啤酒看报纸。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给弟兄姐妹改变一个观念哈，其实殷勤的工作是非常蒙神祝福的。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我们不要想到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抱着一个这个翘着脚然后在那喝啤酒在那晒太阳，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一生能够为神的国一直不断的在殷勤的添砖加瓦。保罗晚年的时候没有坐在监狱里面抱一瓶啤酒，对不对？保罗晚年的时候他是一直在那里殷勤的服侍主，一直在为神国在那里添砖加瓦，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我们许多的我们的生命的观念，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更新改变。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是上帝把他的爱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不是我们躺在沙发上在那里翘着脚抱一瓶啤酒。所以我们要观念有一些改变哈。同样我们刚才讲到了所有殷勤的经文，那现在呢我们要讲真理的第二个方面。那这真理的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圣经的真理常常都是平衡的，它是完全的。圣经的真理哈不是片面的，圣经要我们殷勤，同时也让我们明白其他几个方面的真理。第一哈，殷勤但却不是工作狂。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哈，殷勤但却不是工作狂。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工作狂吗？啊，有没有工作狂？请举一下手。殷勤哈，但却不是工作狂。因为神让我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在旧约哈有安息日，以色列人呢有许多的节期，而这些节期神规定以色列人是必须要休息的，你不可以工作，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你家里边的这个工人也不可以工作，牛羊驴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工作的，不可以工作，神要必须让我们休息，许多的节期都是休息的。这个美国的小孩子放假很多，对不对？这个假有点太多了，但是神是确实有很多的节期给以色列人，让他们一定要休息的，不可以工作。而且呢神让以色列人哈工作六年，第七年整年都是安息的，一整年什么都不做，这一年就是吃饭和休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下边的七个思考。我觉得这七个平衡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工作不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工作不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呢？圣经里面在旧约记得非常清楚讲，敬拜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弟兄姐妹永远要记住，工作不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敬拜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韦敏斯特教义里边哈讲的第一件事情，他说神创造我们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我们活着的目的，活着的意义何在？ 他讲了两点，第一件事情是认识神，第二件事情他说是享受神。哎呀，这两句话是讲的非常非常宝贵，就是一个真正的认识神，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生命里面的头等大事，我们要殷勤工作，但是工作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头等大事。弟兄姐妹，工作是不是你生命里面头等大事？很多人可能工作都是我们生命里面头等大事，对不对？特别是野心勃勃的那些人，对吧？工作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头等，敬拜神甚至说享受神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头等大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依靠我们的殷勤和工作。弟兄姐妹，跟我重复一下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依靠我们的殷勤和工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一整年都不耕种呢？如果神让你一整年都不耕种，你神说让你安息，弟兄姐妹，我要很诚实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中间99%的人都安息不下来，一定很紧张。除非你的银行存款特别多，如果你银行的存款不是那么多，谁让你安息一年，你肯定安息不下来。你这一年比工作还累，哇，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哗在那里，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是谁让你休息一下，你没有休息，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直在那里。所以你工作的时候累，你不工作的时候更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让以色列人一整年都安息，到底在教导他们什么东西？当然地要安息，这是很重要，但是神是教导他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殷勤和工作。弟兄姐妹，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是依靠我们的殷勤工作。我自己也是同样，我要殷勤的侍奉主，但是我从来不应该依靠我的殷勤和侍奉主。因为神的教会蒙福，神的儿女蒙福，绝对不是依靠我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去探访可能有用，也许我去探访还坏了神的事情，你知道吗？神绝对不是依靠我们的殷勤和工作，我们也不应该依靠我们的殷勤和工作，我们是依靠信靠那一位赐我们能力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一位赐我们得获财的能力的神，那一位赐福于我们手中所做的工的神，那一位让万物生长的神，那一位保守我们平安的神，那一位按时降雨使我们五谷丰收的神。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这段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殷勤工作，我们但是不依靠我们的殷勤和工作，我们是依靠那一位赐我们能力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赐我们得获财的能力的神，那一位赐福于我们手中所做的工的神，那一位让万物生长的神，那一位保守我们平安的神，那一位按时降雨使我们五谷丰收的神。我们是信靠这个。第三呢，好，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依靠神的应许而活的一个人。什么应许？神说我绝不撇下你。第二，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要加给你。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而活的。你看哈，这个自从我开始教学生以后哈，这个你说这个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一定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启示我让我这么做的。当我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刚开始很紧张，我印了好多传单，你知道吧？我准备去发传单，到处发传单，结果哈，我发了好多传单，没有一个回应，只有一个人回应，是一位啊、这个老人家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是为他的孙女要问一下我，结果那个人也没来，所以我发了好多传单，一个都没来。然后呢，我请人帮我设计了一个名片，你知道，印了1000张，到现在可能一共发了20多张。所有的学生，神说我会把学生带来，所有的学生都是神自己带来的，或者是神透过人把他带来的，而且神安排的都非常好的。 那甚至现在有一种这个阻挡不住的趋势呢。兄姐妹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靠我，当然我要好好的认真的来工作，要负责任，但是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殷勤。兄姐妹，世界上有很多殷勤的人却是没有工作的，我们是依靠那一位赐应许给我们的那位，他的应许。当你站在上帝的应许之上的时候，上帝圣经里面所有给他儿女的应许都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的。上帝是不随便说话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平安喜乐的。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一下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平安喜乐的，充满了安息的。就像主耶稣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下，你殷勤工作，但是你的内心是安息的吗？安息吗？还是你特紧张玩了命了，你知道啊？那个工作起来就像我嫂子一样，工作到后来啊，她这个完全失眠了，每天没法工作，每天啊只能睡一个小时，得了失眠症，每天拿一壶水到处走，因为她要随时喝水，她的皮肤已经完全干了。所以你看到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内心要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了上帝的安息。在旧约哈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这里讲，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好，第五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节期。好不好，弟兄姐妹跟我一起重复这句话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节期，有的时候是预备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等待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反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磨工具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亲近祷告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交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节期，所以在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他说那里，他说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他说建造有时，任何的时候都有这个时间时期，这个心神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以前哈有一个牧师，他非常有智慧，他说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常常哈这个传的有点问题。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走在这个果园里边，对不对，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长了很多的苹果，那你会去摘哪一个果子呢？你如果看到那个果子是又青又小又涩，你会去摘它吗？你不会去摘，对不对？你只有等到这个果子都成熟了，长得又大又红又美又甜的时候，啪你摘下来，哇，你一口吃下去很香甜，是不是？他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心急得不得了，很多那个果子哈正在青色还没有长好，那个很酸的时候，我们就一下把它摘下来了，结果自己酸倒一片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是有节期的，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现在的节期是什么，他是不是让你休息，他是不是让你交托，他是不是让你装备，他是不是让你等候，他是不是让你反省，他是不是让你现在在预备。如果我们明白这些节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踏在神的旨意里边，一直踏在上帝的同在和祝福里面，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非常喜乐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要注意哈，如果神现在让你休息，你就要好好的休息，神在现在让你反省，要好好的反省，对不对？我们要学习哈，神是有节制。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段经文哈，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旧约的传道书哈，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这段经文非常的好，在旧约的526页。十章第十节，旧约的526页，
我觉得《传道师》书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读。旧约的526页，《传道书》10章第10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你看这节话讲到铁器钝了，对不对？如果你不将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是不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很着急的人，他会不会觉得磨刀的这个时间都是浪费时间呢？其实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甚至认为我们任何的装备，我们任何的重新得力，我们任何的等候在神的面前，我们任何的在神面前灵性的提升都是浪费时间。神在这里说，他说不是这样的，你的铁器钝了，神就是要让你花时间把它磨快，否则的话你必要费很多的力气。真的是这样，也许神就是让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边，我们的灵性开始提升，我们的生命开始提升，我们的工作的技巧开始提升，我们思想的成熟度提升，我们个性的成熟也在提升，我们对许多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来反省。这个是在神的手中，实际上是一个祝福，因为他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它磨快，就必白费力气，多费力气。所以哈，当我看到这几节经文，我就想到保罗哈，神几次把他特别的把保罗这个人，你知道保罗这个人哈，有一点点像工作狂的，保罗这个人哈，神几次哈把他关在监狱里边。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哈，第一个，神就是要让他休息，在他的休息，在他的清净身，在他的灵性提升的时候，写出了许多的书信来。神让他哈这个。在那个实际上他早年哈也有一段的时间是在那里装备的时间，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他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节期的。所以哈，不要认为专心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不是殷勤。第一哈，圣灵说话哈，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你看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说话，就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知道神对他们两个的分派是让他们去到外边整个罗马帝国去建立教会。五旬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门徒主耶稣特别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动，不要急，不要去传，要等候在那里，等候到圣灵降临，五旬节了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传讲耶稣的基督的福音。然后圣灵把保罗两次的禁止他，不让他去到亚细亚，两次的禁止他，当他在神面前在那里等候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把保罗带进了欧洲，整个福音传进了欧洲。第四个哈，神告诉大卫怎么样去打非利士人。如果你看那个经文的话，神跟大卫说你要怎么打，大卫就在神面前等候，神就给他那个打仗的那个 技巧和这个谋略。所以我们要殷勤的，第六个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却第五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节期。第六个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却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绝对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我们更不是追求在地上积攒财宝，我们更不是更不是追求侍奉金钱拜马门。我们要殷勤的工作，第七个哈，为什么我们要殷勤的工作？我们殷勤的工作，第一是为了有美好的见证，第二是为了顺服上帝的律，讨神的喜悦，因为神喜悦殷勤的人。第三，我们殷勤的工作可以来祝福我们所在的国家和人民。第四，我们殷勤的工作是为了尽我们为人父母、丈夫和儿女的责任。
第五，我们要殷勤的工作，让我们身边的许多人得着祝福。第六，我们要殷勤的工作，让我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第七，我们殷勤工作，让我们在地上工作的地方，让主因为我们的殷勤而得着称赞。第八，当你看约瑟的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非常殷勤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有他手所触的，神都祝福，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他的神是真实的神。但以理也是一个非常殷勤来服侍的一个人，所有他服侍过的国王都好像因着他认识了他所侍奉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殷勤，我们现在讲到了整个殷勤的这个平衡的这个真理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件事情，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这里讲，他说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保罗这个，他说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心里火热，就是神盼望我们殷勤的服侍，神盼望我们服侍他，神盼望我们常常服侍他，但是神更盼望我们是心里带着火和带着爱，带着对上帝的热情来服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神有一个教会，就是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他说你也不冷也不热。神不是期望我们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人，神希望我们的服侍不仅是殷勤的，神希望我们是心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爱的。就好像一个妻子哈，你如果回家，这个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妻子哈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没有住在你家里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很殷勤的服侍你的这个家人，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但是如果你心里边充满了对你的孩子的爱，对你的丈夫的爱，那个服侍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个服侍是充满喜乐的，那个服侍是充满了歌声的。你有没有为你丈夫或者孩子做菜的时候你在唱歌，有吗？还是说你心里边没有这个火热，你很痛苦？哦，你服侍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脸是板着的，你知道，然后你儿子吃饭的时候就很小心，知道，你丈夫回到家以后也是很恐很害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了解哈，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我们心里边那个火热，因为那个火代表了我们对上帝的热情，代表了我们对上帝的爱，代表了我们对上帝的那种的那种充满了喜乐的那种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殷勤的在神面前服侍，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服侍的时候你心里面充满了爱，你不要说哎呀主啊，我怎么又要服侍你了哈，痛苦啊。如果我今天来到这里后，我就说主啊，又要服侍又要讲道了，你看弟兄姐妹什么感觉？回到家哎呀弟兄姐，你回家你就说主啊，怎么又要听讲道了，你看你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很痛苦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那种服侍神非常喜悦，我们心里边充满了爱，因为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你就不会觉得累，你就不会觉得委屈，你会觉得哎呦真是好。你看到你的孩子吃饭是那么样的香甜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那个服侍你是非常喜乐的。你看到他吃完了以后跟你说谢谢妈妈，或者他以后长大了以后，他跟他老婆说哎呀我妈做菜那真是，你知道吗？那这话你知道对妈妈都是很厉害的，你知道，这些都是我们服侍里边很重要的 key word。所以哈，保罗在这样他说，这个原则很重要，殷勤服侍。有的人殷勤，但是却非常痛苦，非常被动，或者是非常难过，非常的发牢骚。但是殷勤，但是要心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爱，火热，充满了对上帝的激情，充满了积极，这种的服侍，他这是神所喜悦的服侍。这个原文哈，我查了一下原文说这个火热这个字根呢，它是指什么呢？它是那个水哈烧开了，哗在那烧开冒出很多的蒸汽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他的地方是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他是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如果你在家里边哈，一个太太是这样，当丈夫回到家很累，或者他在公司里边受了很多的压力的时候，他回到家，他看到他的太太那么样的喜乐，那么样的释放，那么样的在唱歌，把整个的家带出一个喜乐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受影响的。你的孩子也是同样，如果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家是一个喜乐的家，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是一个积极的家，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家，他会想回家的。他不会想十八岁等到十八岁就赶紧搬出去的，对不对？好不容易离开了家，你知道，哎呦，他说这太痛苦了，天天都挨骂，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神在侍奉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对神常常充满了属天的激情和爱，对上帝常常充满了属天的一种被更新的一种热力。这前两天啊，我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我又发现了那本改变我生命的这本书哈，叫做滕敬辉牧师写的那个《生命的侍奉》这本书。哎呀，这本书实在是好。这个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想到哈，哎呦，人家这个牧师哈讲到的，基本上他讲的所有的这本书，这么厚一本书，全部都在讲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就是这个把自己当做活祭。你看这个当做活祭就可以写一本书，你知道，这所有的他说这个侍奉的里边这个全部都是这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改变我生命的好就是这本书。那这本书我后来感动到一个地步，我一看就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把我自己在神面前，我当做一个活祭，我献给了主，我愿意一生为主而活。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以后，当我做了这个委身了以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好有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反应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会发现心里面好，上帝那个把那个爱和火会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你心里面会涌出一种对上帝的一种爱和火热来。你会每一天感觉到，哎呀，这个上帝的烈焰哈，在你的心里面在那里燃烧着，你会热心的不行。我就记得哈，那个时候我看完这本书，那个时候我刚刚买了我第一辆车，所以我第一辆车是一辆这个马自达的GLC， 其实就是323，它叫 GLC。我都不知道这个 GLC 是什么。有一次去打工的时候，我们这老板他说：“你知道这个 GLC 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 GLC 就是 Great Little Car， 哈哈，这就是伟大的小这个很伟大的小车哈、啊、，Great Little Car。所以你看我那个车啊，是后边是 Hatchback， 可以装东西的。我买车的第一个星期，那时候我最热心的时候，也最想开车的时候，因为刚买车呢。我那一个星期我印象里面记得我就开了800多迈。那800多万是专门去帮别人搬家的，哇、哦，一趟又一趟，一趟又一趟，把东西搬完以后搬过去，然后又搬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热力在我们里边，你会发现你真的是感觉到上帝是那么样的爱你，你感觉到整个世界是充满了阳光的，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内心毫无黑暗的，毫无悲伤的，你知道，那个神的爱和烈火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是世界上最积极、最健康、最正面、最有感染力，也是最喜乐的一个人。哎呀，神的爱真的是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真是觉得那个真是宝贵。我相信我们在天堂的时候会再一次的经历这种的生命，你知道，当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才会知道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有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哎呀，你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是许许多多服事。我记得好，我那时候参加诗班，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大诗班哈，我参加诗班，这个诗班要很早就去练诗的，然后呢，教会完了以后呢，吃完饭以后，诗班还要练诗，练2个小时。然后呢，教会又要司琴，团契也要司琴，小组带查经， 我又做福音组的组长，然后又做了团体的主席，后来还给教会开门，然后打电话给慕道的朋友探访。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了，然后灵修跑步去上学，下午3点钟回家开始打电话关心慕道友，然后预备查经探访各样的事工。你知道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哈，你看星期六星期天都在教会里边忙，这圣灵的火浇灌在我的身上，神的爱浇灌在我身上，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成为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人。我相信哈，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充满了这样的爱的一种人。你知道不仅是对神，你知道吗，当你充满了这样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你的配偶也会同样的，你对他充满了那种爱，你过去的他伤害你的你全忘了，你知道都忘光了，你就看见他你就觉得很可爱。你知道这种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变成一个人。我相信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充满了热力的，充满了感染力的，充满了属天的阳光的，正面的，积极的，充满了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神要我们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每一天打电，不是每一天啊，常常打电话给家人，给他们传福音，寄书啊，寄圣经，寄单张，寄好多的东西。后来我去我哥那边哈，他还把我当年寄给他的一本书拿给我，我给他寄了一本戴德生和玛利亚那本书。在这个状态有了以后哈，我觉得神慢慢的教会我按照神给的恩赐来服侍。就是你有了这个热情了以后，你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服侍的时候，神慢慢的教会你按照神的恩赐来服侍，然后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来搭配，在神的托付上专心，然后学习大家一起来搭配，学习团队的侍奉，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要学习放手，有的时候要学习交托，有的学习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然后学习这个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学习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学习住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学习被圣灵致死，被圣灵管制，被圣灵带领，被圣灵引导，学习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侍奉的事情，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入。所有的这一切的学习都是在为神大发热心的这个基础上，然后神慢慢的在我的侍奉里边教导我的，教导我服侍的原则就是在恩赐里面服侍，在身体里面搭配，在神的托付上要专心，学习大家一起来搭配，学习团队的服侍，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学习放手，学习交托，学习保罗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学习约翰福音15章所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学习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学习住在主里边才能为主结出果子来。学习被圣灵管制，被圣灵带领，被圣灵引导。学习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侍奉哈，其实是一个我们蒙福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建立我们生命了以后，慢慢的把许多属灵的原则教导给我们。所以哈，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哈，是一切真侍奉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一切真侍奉的生命的根基，是一切真侍奉的内涵。也是天上的火降临在我们身上，降临在我们心中，降临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基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罗马书第12章哈，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141页，新约141页。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心里边有没有火热？你看在利未记里边讲到哈，当圣殿建好了以后，当摩西和亚伦把祭物献上去，神的天火就降临，把那个祭物给 consume 掉了。这个历代志下也是，当这个历代志下第七章哈，就写着当所罗门把祭物献上去的时候，圣殿建好的时候，神的火也是从天而降，把祭物就给 consume 掉了。列王记上十八章，这也是当以利亚哈把重修耶和华毁坏的祭坛，把祭物献上去的时候，在那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临天火，把那个祭物给烧掉了，然后把整个祭坛、把石头、把水全部都烧掉。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了祭坛，有了祭物，天火、神的火就会从天而降，我们的生命中就会燃烧，燃烧起天上的火焰，就会有极大的火热从我们的生命中发出来。关键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自己献为活祭？你有没有让神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建造耶和华的祭坛？还是说你以前有耶和华的祭坛，但是今天神要在你的生命中重修耶和华的祭坛？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最初的一个生命的奉献以后，我们每一天需要更新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天上的火就永不熄灭的。最后我们看第三个原则哈，罗马书的这个，他说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什么是常常侍奉主？常常侍奉就是抓住一切的机会，运用一切的时间和精力，抓住一切的可能性，运用一切的潜力，动用一切的资源来服侍主。我再讲一遍哈，常常就是抓住一切的机会，运用一切的时间和精力，抓住一切的可能性，运用一切的潜力，动用一切的资源来服侍主。当我这个讲章哈写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神让我停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是我就顺服就停下来。第二天神学院哈就寄来一个 email， 那这个 email 呢是讲到一个在美国纽约哈这个布鲁克林区，大家知道这个布鲁克林区是最差的一个区，那里就充满了这个贩毒的，这个强奸犯啊，这个单亲的人啊，或者是酗酒的，充满了暴力，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区。他说有一个 Bill Wilson 牧师哈，这个人在那里哈建立了一个美国最大的儿童主日学，每一个星期有20000个小孩子上他的儿童主日学。他有40辆 bus 接那些小孩子，或者这些 bus 开到每一个街区，把那个 bus 有一个台一打开的时候，所有的小孩子全部坐在底下，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上儿童主日学。这个 Bill Wilson 哈，他有一个名言，他说他的呼召观哈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他说哈，看见需要就是呼召。这个 Bill Wilson 哈，这个非常感人的，他就讲到他的故事哈。他说他12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酗酒的人。有一天呢，他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城市里边，他母亲带着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边哈。他的母亲转头对他说：“他说他英文是他 I cannot take this anymore。”然后跟他的这个 Bill Wilson 讲，他说你等在这边 I will be back。 这个 Bill Wilson 当时12岁，他说他就等在那个角落里边整整等了3天，他母亲没有回来。他说那3天里边白天黑夜，他说许许多多的人都路过我的身边，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跟我打过一次招呼。他说但是有一个人，他说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这个 mechanic， 他是一个修理车的，可能是。他说这个人在他上班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我，他就把他的 truck 停在了路边。然后这个人呢走下来了以后呢， 就拍了一下 Bill Wilson 的肩膀，就跟他说，他说 Are you okay？ 他说这个这个 Bill Wilson， 他说他在小的时候他有口疾的问题哈，他说他 try 告诉这个人，他说他的妈妈不见了，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他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他很饿。这个 Bill Wilson 他说哈 immediately， 他说这个人就让他的老婆给这个孩子带来了食物，然后把他带回了家。他说五个小时以后，这个人借了17块，因为这个人也没有钱，这个人的儿子哈当时还在医院里边。他说这个人借了17.5块，那个是很早年的1960年时候，他说借了17.5块的钱替这个 Bill Wilson 付了一个去基督徒少年的一个 camp 的一个费用，替他付了以后，五个小时以后他已经坐在一个去基督徒这个营会的路上。他说他在那里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故事，然后这个 Bill Wilson 就信了主。然后呢他说他高中毕业了以后别人就鼓励他去读神学院，然后别人就问他，他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这个上帝给你的呼召和意向，让你去帮助每个星期帮助这20000个在这个布鲁克林区最黑暗的那个区里边的这些小孩子。他说神没有呼召我，他说当我等在那个角落的时候，他说那整整的三天我等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路过我的人打一声招呼，他说只有这个平凡的基督徒他来到这里，他拍了我，然后他给我饭吃，他把我送到这个基督徒的营会。他说我的事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说我今天所做的就是跟那天那个人所做的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去到这些贫穷的没有希望的人面前去把这些孩子把他们带进到耶稣基督的希望里面。哎呀，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他说他有一次哈，这个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区开会的时候，他说所有的那些学校的老师，这些政府的人员，甚至教会的牧师都说这些孩子布鲁克林这些孩子，说这些孩子是 hopeless。 他说我明白他们所讲的真的是，他说但是我不认为他们讲的是对的。他说 No they are not hopeless they just don't have hope。他说 hopeless 和没有 hope 是两回事情，他说耶稣基督把 hope 带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了 hope。 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哈，这个人就是一个常常侍奉，他是抓住他生命里边所有一切的机会，运用一切的时间和精力，抓住一切的可能性，运用一切的潜力，运用一切的资源来服侍上帝。最好玩的哈，他说他每一年的圣诞夜和圣诞节，他还要飞回去，飞回到当年他母亲遗弃他的那个角落。他说我圣诞夜和圣诞节就坐在那里，他说什么都我就坐在那里一直在想。他说这个地方哈，真的是让我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弟兄姐妹，我想服侍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看到很多的需要。你也许看到有的人是有需要的，你就能够去帮助他。如果那个当年那个人也许回家的路上他想到，哎呀，我的儿子还在生病，他可能没有帮助，这个故事就不会发生。他就是走下车来帮助了这个孩子，今天这个孩子也做同样的事情，他说将耶稣基督的 hope